港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4月5号，公元2004年5月24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从达仁萨拉启程前往印度孟买和英国访问。西藏流亡政府官员称，中共发布西藏区域自治白皮书是毫无意义的。中国采取强硬手段威胁英国官员会晤达赖喇嘛。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达仁萨拉启程前往印度孟买和英国进行访问，详细情况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开始从达仁萨拉启程，途经印度首都新德里，前往印度南部孟买城市中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按照议程，达赖喇嘛结束在印度孟买城市中的各项访问后，将于本月26号途经德国弗兰克福特机场，前往英国曼切斯特城市中展开访问。本周四，达赖喇嘛将前往英国利物浦市，并接受利物浦市教会莫瑞大学颁发的荣誉学位，同时还将在利物浦教堂中就有关各宗教的观点和理论等方面发表重要讲话。达赖喇嘛还将接近当地基督教和印度教、伊斯兰教以及犹太教等的部分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在利物浦的访问后，将前往英国首都伦敦展开访问，并且向部分议会议员发表重要讲话。此后，达赖喇嘛还向民众公开发表有关世界和平的演讲。另外，达赖喇嘛还将接近英国外交大臣斯特罗和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在伦敦的各项访问后，将前往苏格兰的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等地区中展开为期6天的访问，将在苏格兰首都爱丁堡向苏格兰议会议员发表重要讲话。同时，达赖喇嘛将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博物中心向3万多名民众就人性价值和世界和平等方面发表重要讲话。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本月23号发表了西藏民主区域自治白皮书，长达12000字内容的白皮书对西藏政策表达了强硬的立场。白皮书宣称，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希望达赖喇嘛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为国家和西藏地方的发展进步做有益的事情。对于达赖喇嘛争取的西藏高度自治，比照香港、澳门实行一国两制，白皮书指出，西藏和香港、澳门的情况完全不同。香港和澳门是中国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而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存在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白皮书还指出，达赖喇嘛提出在西藏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西藏的命运和未来只能由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来决定。就中国政府昨天发表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本台特别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西藏通讯总编达瓦茨任先生。
达瓦茨先生你好。昨天是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曾经以在北京签署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的日子。同时呢，中国国务院也于昨天发表了所谓的西藏的民主区域自治的白皮书，而且表达了强硬的对藏政策。其中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们说对于达赖喇嘛争取在西藏实施的高度自治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对此谈一下你的看法。
这里面其实有两个问题，就是说是我没有看那个白皮书的全文，我 我只是看了一些，简单的看了一些，但是感觉到他们主要说的是，第一，西藏不能实行一国两制或者是高度自治，是因为什么呢？香港和澳门实行这些自治呢，是因为为了收回国家的主权，而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不承认，这是一个论调。那么这个论调其实我认为不存在，就是达赖喇嘛所提出的西藏的高度自治，指的是西藏人民的权利以及西藏民族为了维护自己的民族宗教语言文字以及他的生活习惯等等民族特性，为了维护这些而必须要需要的一种权利或需要和一种天赋所具有的权利，而不是说中国政府把这种一国两制或者高度自治不是用这种人权或者从权利的民族这个民族所具有的权利的角度，而是把它变成一种政治手腕的方式解释，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香港和澳门实行一国两制是因为表明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那种社会主义制度不适应这些东西，那当地的人民不会接受的。同样的，实行一国两制最早的是不是按照他们所说的什么为了收回才有，最早的一国两制是在西藏实行的，十七条协议就是他们发布那一天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其实就是一国两制，因为十七条协议的规定对西藏所给予的权利和规定的那些东西和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所实行的社会制度完全是两个制度，所以是一国两制。所以并不是说西藏不适合一国两制，而是中国政府破坏了西藏的一国两制。第二呢，西藏的高度自治或者是一国两制或者说是十七条协议所规定的，十七条协议签订的时候是中国与西藏签订在历史上签订第一个有关西藏成为中国一部分的这样一个协议或者是条约，不管你怎么称呼它其实具有条约的。从这样的角度，这个条约就规定了西藏所具有的权利，就是所谓的现在的高度自治或者说是一国两制，它的形式是一国两制，它所具有的内容就是高度自治。所以说从十七条协议以及从这样的角度来讲，一国两制不是台湾香港才开始的，它的名称是从这开始的，它的实质是从十七条从西藏开始的，但是这种一国两制第一次是在中共被中共破坏了，这是第一。第二，从西藏人民的权利和西藏民族的权利以及中国宪法给予各民族的权利，从这样的角度以及西藏特殊的历史条件，西藏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所谓的因为西藏是在从历史上就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一部分，这个本身是不能成立的。从这样的角度来讲，西藏也必须要实现高度自治。那么第三个，从中国从西藏双方的利益的角度来讲，从中国维护他中共像他要保持对西藏的主权，那么西藏想要保持自己民族的利益或者维护自己的民族利益，维护自己的民族的特性以及维护自己的民族宗教文化，这种从这样的最高利益是西藏民族最高利益和中国最高利益的角度来讲，让西藏实现高度自治或者说是所谓的一国两制或者高度自治，不管你起什么名字，让西藏人真正的治理自己，这也是唯一的一个出路，对双方都是有益的。所以从这各方面的角度来讲，中国这种白皮书绝对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是我并不认为它表现了什么强硬的对抗政策，这种政策它一直都是在实行，我们只是要告诉他们这种政策没有尽头，就是这种路是走不通的。中国政府应该认识到的应该这一点，如果认识到这一点，他就会知道达赖喇嘛所提倡的中庸之道，以及通过和谈解决西藏问题，让西藏人真正地管理自己，所以他们所说的当家做主，让西藏这些做主，这才是解决西藏问题以及对最符合双方利益的最佳的出路。
那么中国昨天发表的白皮书中还说，西藏未来的命运和前途再也不可能由达赖喇嘛以及达赖喇嘛领导的政府来决定，而是由中国人民在内的西藏人民来决定。对此谈一下您的看法。
西藏的未来当然不能由达赖喇嘛或者说一些少数人决定，现在是民主，这样当然应该由西藏人民决定，西藏人民的事情当然不能由中国人决定，西藏人的事情当然就由西藏人民决定。说对了两个，第一，达赖喇嘛和他所领导的政府不可能，就是西藏命运不可能由达赖喇嘛或达赖喇嘛集团来决定，这是对的。现在他所说的党来集团或者西藏流亡政府，但是全世界都知道都承认或者说都知道，达赖喇嘛领导西藏政府其实真正代表西藏人民的，也就是说达赖喇嘛他所领导的西藏政府是代表西藏人民去决定，而不是由他们自己的愿望决定。所以如果有一天中国政府真的愿意采用民主的方式让西藏人民决定西藏的权利，那是为什么要由中国人民去，跟中国人民没有关系，西藏的事情只能由西藏人民决定。但是如果西藏选择和中国留在一块，中国人民是不是愿意接受，这个中国人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但西藏人如果愿意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中国人没有指专的权利。
始终主张西藏独立的非官方性最大的组织西藏青年会会长格萨平措，就中国发表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仪式上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不难看出，西藏人民必须要坚定西藏独立的立场来寻求解决藏中问题是最佳的途径，这是该组织和西藏人民客观的政治现实。西藏人民议会或者西藏流亡政府也应该在藏人间接受意见和建议，了解西藏人民所寻求的真正立场和目标是什么，然后在议会上表决议案，寻求解决藏中问题的途径，这样对解决藏中问题会起到有力的作用。西藏青年会会长还表示，今后将加强在西藏独立事业上展开斗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观察家报报道说，中国明显采取了强硬手段，在伦敦的中国使馆向利物浦市政府委员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利物浦取消同达赖喇嘛会晤，否则该城市同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上海的特殊关系将被取消。据报道，达赖喇嘛在英格兰西北部的行程会按计划进行，达赖喇嘛将前往伦敦、格拉斯哥和利物浦，他在格拉斯哥讲经四天，按照行程安排，达赖喇嘛还将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斯特劳和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达赖喇嘛会见如此多的英国显要，以及访问英国的日期安排，尤其令中国政府不快。达赖喇嘛访问英国前不久，中国总理温家宝结束对英国的访问。本月温家宝访问英国是他欧洲五国之行的一部分。今天的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本家为您介绍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毁坏》。
安扎西留我吃了饭，因为我是客人，给我增加了牛肉和花生米，他自己只有一碗水饺。他用的筷子两根颜色不一样，不是一双。他周围的所有物品，唯一不属于基本必需品的只有一朵插在金水瓶上的鲜花。对此两类活佛不同的命运，不如说今日中国的宗教自由是有宗教堕落的自由，但是没有宗教提升的自由。十六，宗教不能被权力改造。以上所说的逻辑脉络，僧团领袖的念想淘汰，僧侣解散整体堕落，藏传佛教进入末法时代，虽然是中国当局的宗教政策导致，却不见得是其目标倾斜的战略安排。当局似乎缺乏如此远见的战略能力，只是就事论事的权术操作集合在一起而形成的结果。中共内部也出现过另一种声音，如以改革形象著称的官员樊球，曾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的文章。神州特区报2001年12月16号提出，中共应以新兴的执政仪式重新审视宗教功能，开辟一个功能主义新视角。他在总结了宗教对社会有益的功能后，表示希望中共不再被动应付宗教，而要化一切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比起摧毁宗教或侵蚀宗教的中共以往政策，樊球先生观点已有积极意义，但是他没有脱离取其精华举其作薄的思路。这样说不是为了全球责备，而是因为此种出发于权力集团的思路不能实现其希望的功能主义。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本家为您介绍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毁坏》，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地雷。